顶尖专家，中共正喺度进行研究或终止文明。陈世敏博明建议台湾威胁中共，吴失智影星胡歌同上海台办主任访台，泽连斯基习承诺中共不会向俄出售任何武器。中共在秘鲁建超大型港口，令人担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6月15号星期五，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际社会对新冠起源的讨论仍未结束。一位世界顶尖医学专家近日又提出，中共正将病毒用作武器，其中一项研究甚至可能终止人类的文明。史蒂芬·灰伊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住院医师，曾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任教，是阿托沙生物制药公司创始人。他发表的论文被引用过万次，并拥有87项美国专利。在大纪元13号的报道中，灰伊博士说，中共在2000年的 SARS 疫情中意识到病毒的威力，开始将其视为潜在的生物武器。其中他特别担心中共对尼帕病毒的研究，因为这种病毒更致命。灰伊说，有包括来自武汉病毒所有的证据表明，中共正在研究尼帕病毒，这个是一种武器。因为如果你能在释放病毒前为本国人研制出疫苗，你就能达到真正的不同效果。灰伊博士说，如果能让帕尼病毒轻易感染传人，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灰伊博士2022年8月曾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证实，武汉病毒所一直在进行尼帕病毒的生物合成研究。灰伊说，尼帕比新冠病毒更微小，传播力更弱，但致死率是新冠的60倍，是致命病毒之一。他说，武毒所的研究是他碰到的最危险的研究，一旦这种被功能增进后的尼帕病毒爆发感染，咁新冠病毒就轻易咁好似喺公园散步。灰伊对大纪元解释话，武汉病毒所研究员曾发布论文研究2019年12月嘅早期新冠患者，结果原始数据中包含20个意外项目，其中就有尼帕病毒。佢哋不仅系病毒碎片，而系以具备传染性克隆嘅模式。另一证据是，武汉病毒所主任石正丽在2019年12月于新加坡举行的尼帕病毒国际会议上发言，展示了中共参与尼帕病毒研究的情况。美国约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前病毒学实验室主任肖恩林博士亦表示对中共研究尼帕病毒感到担忧。2012年中共报告云南麦江矿工感染类似尼帕病毒的病例，这种病毒因此被命名为麦江病毒。2022年在山东和河南省发现了亨尼帕病毒，即狼爷病毒。林博士说，狼爷病毒和麦江病毒最为接近。中国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在35名感染狼疫病毒的患者中，有9人还检测到其他的病原体，包括汉坦病毒和肺叶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林博士说，在小样本中同时发现这三种病毒非常罕见，这些病毒非常致命，但却没有一名患者因此而死亡。更让人加深疑虑的是，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林博士怀疑中共正在对不同的罕见病毒进行实地测试。灰伊说，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使欧洲倒退了250年。在现代社会，如果一场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关键食品和能源供应链断裂，交通运输受阻，警察、消防和医院服务丧失，文明就会终止。灰伊说，致死率超过50%的病毒就可能导致此结果，而尼帕的致命率是40%， 到70%之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
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仅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则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本解决三高问题，而不仅仅是针对症状。黎文一直为大家推荐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让我们来听听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后的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是不能止牙了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及用户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啦。随着中共武力征服台湾的意图日益明显，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警告说，中共吸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教训，一旦决定侵台，第一步就是发动全面战争，不会留有余力。他建议台湾应不计成本建构强大的威慑力，让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不至于因为过度乐观而对台湾轻易发动战争。博明6月13号在台北出席沸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紧迫行动新书发表会上强调，台湾和国际社会必须穷尽一切努力，做好最周全的准备，让台湾海峡成为中共难以跨越的护城河。对于博明的言论，希望之声记者6月14号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敏。就此博明所讲，不计成本去建构强大的威慑，我个人亦非常支持这样的观点。你看到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教训，威慑很明显比起战争来更便宜太多了。我们应该要将我们整个精力放在怎样避免战争爆发之前的威慑，而不是说今日我们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保持一种好像衰政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对战争畏战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反而叫这个决策者想到要去发动战争。陈世民认为，台湾的安全应该是靠的是实力。当你面对好像中共这样的独裁政权时，你实际上是在这试图吓阻习近平。台湾的安全应该是靠的是实力所形成的威慑力量，而不是所谓的对北京再保证这样的一个想法。今日我们所面对的是好像习近平这样一个独裁者，他是一个类似好像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一样，他本身很明显的想要去永久掌权，他想当习皇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惜一切代价去维持他自己的权利继续的一个掌控。陈世民呼吁台湾政府应培养全民抗敌的意识，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就好像我们过去2014年太阳花学运，很多年轻学生都叫一个口号，那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这样的概念。我们当然很期盼能够得到很多美国这些国家对我们台湾的支持和帮忙，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够将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家安全生存完全寄托在其他国家的身上。最重要关键还是要将我们自己国家安全生存放在我们自己本身的自立自强，就好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乌克兰战争 爆发前一个月，很多西方国家可能都在帮泽连斯基来找他的逃亡路线，觉得乌克兰可能抵挡不到俄国太耐，但是因为乌克兰在泽连斯基的领导下呈现他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抵抗意志，因此亦叫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完全改观，改变政策，愿意给乌克兰大力的援助，帮助乌克兰进行对抗。而这个亦是我们台湾现在必须要努力做到的事情。中国著名影星胡歌12号来台参与影视经验交流活动，上海市台办主任钟晓敏亦同行访台。台北市长蒋万安13号在市府和上海市访团和钟晓敏会面。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表示，对中共来讲，蒋万安的重要性更高于所谓的双城论坛的举办。蒋万安在去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中表示，要通过双城交流化解分歧，消弭对立。吴失智认为，蒋万安是蒋家后代，目前是国民党重点培养人物，亦是中共对台政策需要交往对待的新人。对中共来讲，蒋万安的重要性更高于所谓的双城论坛的举办。怎样拉拢蒋万安并同他建立互信，是中共这次考量的重点。他说，如果一个台北市长能够正面地提出九二共识，对中共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用的价值，因为在未来两岸交流，尤其是在地方交流这个层次，他展现出台湾的首都市长用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地方交流的政治前提，这个是中共所期待在双城论坛当中蒋万安可以表现出来的一些政治立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消弭对立恐怕非常困难。上海市市长龚正去年在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中表示，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为广大的台胞、台企，尤其是台湾青年在上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帮助。吴失智指出，吸引台湾青年去中国工作发展，显然是一种统战的作为。台湾青年近年更愿意留在国内就业。他说，主要原因是中国近几年国内的风险正在攀升，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中国经济的下滑，台湾青年透过各个管道应当亦可以很清楚地掌握到。另外，中国近几年不断地推出反间谍法、保障国家秘密法，甚至所谓国安的措施亦要开始退出，所以台湾青年长期习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到中国去落地生活的话，恐怕他们的心里会有更多的负担。第三，最重要的是台湾近几年国际的连结在提升，台湾的经济成长，尤其是在疫情过后，在全球的表现当中更受到肯定，所以台湾青年近年更有意愿留在国内继续就业。胡歌12号来台受到粉丝和影迷的热捧。胡歌上次来台是2018年参加金马奖活动，当时受邀担任颁奖嘉宾。时隔六年，胡歌再度访问台湾。促成胡歌来台的知情人士表示，如果一切顺利，日后两岸文化交流会参照胡歌的模式进行，希望能够做到影视归影视，政治归政治，双方不去踩彼此的底线。吴失智指出，这种讲法是对中共的政策不了解。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任何的影视、戏剧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在自由意识的表达当中不会受到任何政治上的一些钳制，但是中国中共有层层的审查机制，只要涉及到敏感的政治议题，或是影响到中共的政权的稳定，不可能是所谓的影视归影视，政治归政治， 影视产业能够发展，或有更多的多元创新的作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氛围、自由的环境。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台湾的演艺人员在前往中国市场之后，要么就是失败，要么就是必须要配合中共进行政治上的宣传。这个显然就不是所谓的影视归影视，政治归政治。受邀出席意大利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在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时，习近平对他承诺说，中共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在会上，泽连斯基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对他说，中共不会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泽连斯基强调说，如果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对我做出了承诺。对此，拜登总统指出，中共没有提供俄罗斯武器，但他们提供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制造武器的技术，所以中共实际上是在这里帮助俄罗斯。同一天，拜登和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10年安全协议，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拜登说，我们的目标是长期加强乌克兰可靠的防御和威慑能力。我们签订了自乌克兰独立以来，乌克兰和美国之间最强有力的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乌克兰受到武器袭击或者威胁，两国将在24小时内会面，讨论适当的措施和防卫需要。协议没有要求美国出兵保卫乌克兰，但表示美国将提供长期的资源、训练和指导、情报、国防工业支持等，帮助乌克兰发展安全和防卫力量，抵抗未来的侵略。美国还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等武器装备。13号到15号在意大利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七国集团领导人已经达成协议，为乌克兰提供新一笔50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来自俄罗斯在欧洲被冻结资产的利息。另外，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将在15、16号在瑞士召开，有90个国家和组织参加。泽连斯基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出席，俄罗斯没有收到邀请，中共表示不会出席。中共投下巨资，在南美国家秘鲁建立一个超大型的港口。美国担心港口建成后，中共将在附近部署军队。前海港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尔北约80公里处，总投资35亿美元，是秘鲁规模最大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共国企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持有这个港口的多数股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前海港水深接近60英尺，将成为南美洲太平洋沿岸首个能够容纳和处理超大型船舶的港口。企业就可以使用大型的船舶直接在秘鲁和中国之间运送货物。美国担心中共通过控制这个港口，进一步加强对这个地区资源的掌控，并最终在附近部署军队，特别是港口和港口中的设备，既可以用于商业，亦可以用于军事。实际上，前海港并非唯一一个中共在秘鲁投资的港口。据美国之音早前的报道，今年3月22号，秘鲁政府宣布，中国金兆集团子公司将在秘鲁南部建设一个港口，预计需要4.05亿美元的投资。中国金兆集团公司将拥有港口30年的特许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係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